上文书我们说到，蒙山大盗贼首蒙刚带着一伙人偷袭卢家庄，因为天朝教师周同身体刚刚恢复，所以没有办法和蒙刚交手，很轻松就被蒙刚手到擒来。周同身陷囹圄，不忘侠义，高声喝道：此事这我周同一人独立承担，休要伤害卢太公和安神医。蒙刚一听，哈哈哈，周同，这可就由不得你了。本大王不光要为部属报仇，还要为我的父亲师父报仇。来呀，先把庄内所有金银财宝搜刮得干干净净，咱们吃喝的饱饱的，烧了这个鸟庄，把周同等人带回山寨，剖腹挖心，以解我们的心头之恨呢。单仪太一听大王发了话，带领着如狼似虎的喽啰兵穿门砸户，翻箱倒笼，把一箱箱金银财宝、一副副衣服、粮食就扛将出来。蒙刚一看现成的酒席在呢，独坐上首，得意洋洋，大吃大喝起来。喽啰兵跑了一天半夜的路，也已经饥饿难忍，垂涎欲滴呀。可是呢，大王没让上去吃，谁也不能去，只能眼巴巴看着蒙刚独自享受。直到香笼俱齐，蒙刚这才下令：有吃的你们自己拿去吃吧。喽啰兵哗涌向厨房就抢东西吃去。这时候厅上只剩下蒙刚一个人，他也不在意，一边吃喝一边监视着周同，心里面十分得意，食欲大增，满席的佳肴犹似风卷残云。看看吃的也差不多了，突然金风入耳，一样物品当胸飞过来。这个蒙刚也是有功夫的，不慌不忙，举杯相击，就听到啪，酒杯碎片飞绽，一条黑影从天而降，举刀就砍。蒙刚喊了一声不好，情急生智，哗啦啦掀翻桌子挡住来人的去路，随即就抓起了莲花铁镗劈将过去。刹那之间厅堂之中就打开了，身卧病榻的周同听到声音睁目一瞧，心中高兴，来的什么人？黄永贤弟。这两个人一来一往就打上了。蒙刚朝着黄勇是兜头一打，黄勇举刀相迎，当啷一声火花四溅，震得黄勇当当当当倒退几步。他就知道对方的力气很大，想以巧胜之，没想到蒙刚牛手又是一躺拦腰打去，这招名叫鹰手躺，十分的凶恶。周同都忍不住喊了：先帝啊，当心鹰手躺啊。黄勇一个虾米倒退就闪了过去。蒙刚一看何以啊，周同你还识破我的绝招，好嘞，我先把你解决了嘛。心头大恨，撇下黄勇直奔过来，想一躺就把周同给打死。周同好汉爷咬紧牙关，奋起神威，一个翻身滚着地下，咕噜噜来了个就地十八翻，就听到啪，这大床啊给砸得粉碎。黄勇一看高喝一声：待修山我的兄长，手一扬，打一只飞镖就飞了过去，噗，正打在蒙刚的右臂之上，嘡啷一声铁镗落地。蒙刚大吃一惊，绕桌子就跑，大喊一声：小子们快来助战。单仪太呢领的那些在厨房里面抢食品的小喽啰兵一听大王有难又回来了，看到大王受伤，正想举剑朝黄勇打，没想到有一个人手提铁棍卷入厅中，响起了一声尖喝：哎，张！单仪太的脚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棍，咔嚓，这骨折了。 大家伙一瞧，这人谁呀？卢俊义。蒙刚一看来了生力军，自己手上没有兵器，又受伤了，知道难以抵挡，怎么办？一个箭步跃出厅堂，跳上马背，用脚狠狠地踢着，哗哗哗啦啦就跑了，一边跑一边骂：周统，不怕你飞了，本大王带着全寨人马来与你们拼个死活。剩下那些喽啰兵见黄勇、卢俊义有似砍瓜切菜一样杀过来，发声喊齐齐就跑了，就剩下一个闪一菜，那腿断了跑不掉啊。黄勇不容分说，啪一刀就把闪一菜杀了。卢俊义这时候慌忙扶起周同，解开绳索，周同这一滚呢，吓出了一身汗，反倒精神好了很多。这时候卢俊义又去房中放了自己的父亲卢太公，放了神医安南山等人。到此周同才知道，哦，卢俊义这小伙子不错，趁着乱跑到庄外面去了，从小路迎接黄勇报信求救。黄勇这时候不敢耽搁，就耍起夜行轻功赶到卢家庄，飞身上屋，用飞镖打了蒙刚，大家伙特别高兴。周同冲黄勇一抱拳：贤弟啊，你救了我们这么多人啊，就是苦了卢太公一家，这蒙刚吃了一镖，此去山寨不日会带大队人马杀来卢家庄啊，这卢老太公如何对待呢？卢老太公一听摆摆手：天朝教师休如此说啊，无有你和黄英雄，我们都得死，老憨且有一说，不知当否。哦，卢太公请赐教，卢家庄已然无法安身，蒙刚回山寨往返得三天，不若连夜携带金银细软弃庄去大明府，在我长子郡中处落脚吧。也行啊，好啊，卢太公如此相烦，心里面实在难安。太公自己去，我随黄贤弟去桃花镇。黄勇在旁边是连连称好。安南山连忙摇头：哎，不可不可，天朝教师，我有一言相劝，您一路而来除暴安良，茅山强盗恨之入骨，绝不会轻易罢休。现在您虽然是武艺高强，不过呢，您贵体尚未康复，也难力敌呀，还是速速离开山东比较好。黄勇一听，那安大夫你怎么办呢？茅山强盗不是也要找你麻烦吗？哎，行医之人天下为家，我家中就一个小儿子，就带他到健康府兄弟家去住吧，他是再遇危症随时应召。这么的，安南山就带着儿子神医安道全到了健康府，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南京。所以在水浒梁山108条好汉当中，南京有两条好汉，一个就是拼命三郎石秀，还有一个就是神医安道全。这是后话了，大家伙一听特别的感动，也觉得有道理，因为事情的紧急，也不要再耽误了。卢太公呢就命庄客牵过两匹骏马，让周同安南山骑了，再用两匹好马叫黄勇卢俊义骑着护送，他自己呢带着管家把细软香笼装车，自己坐轿连夜是弃庄而去。果然过了两天，蒙刚率领大批强人扑到卢家庄，卢家庄杳无一人，找不到什么人了。蒙刚一看火了，人走了，庄子在，烧了，一把火把庄子给烧了。这样还没完，继续派出流星探马寻访周同的下落，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周同。周同他们来到了大明府，安南山就去健康府的安家村。临行分别的时候，安大夫呢又从药囊当中取出了数瓶药粉， 让周同呢沿途服用。周同是一再感谢。他们在路上又行了大概三五天，就出了山东的境界。一路去呢，都有市集人家，也就没有什么僻静凶险之处。黄某一看这就安全了，于是找到周同，要和周同告别。大哥呀，你看此去已是河北地界，不会再有危险。我如今呢和你分手，也应该回青州桃花镇。我和自己的夫人孩子应该团聚，我还要安顿好齐文梦夫妇，等以后啊咱们再来相见。大哥，我这就跟你告辞。周同一听眼圈红了，黯然泪下呀。兄弟啊，我们相聚还没有好好说话，又要分别，令人很感伤啊。好吧，贤弟就先回去吧，待我向弟媳妇问个安。朝张叔父那儿呢，你也转告一声，说他是有幸，我一定去东西村拜见贤。我且去大明府把身体休息好，然后去内黄县麒麟村探望王明贤弟，有机会咱们可来一会。黄勇是点头应诺，兄弟俩人洒泪而别。以后呢，黄勇和周同倒还有相见之日，只是朝章再也无法相逢，因为年纪大了，加上这一次旅途劳顿，生了肝胆之症，回到东西村不久便去世了。东西村就交由儿子晁盖打理，这是后话。那么再说周同一行，路上行了三五天，来到了北京大明府。这乃是河北郡第一个繁华处所，果然好气派。但见城高地险，嵌阔豪深，鼓楼雄伟，敌道坦平，钱粮浩大，人物繁华，东西院古乐喧天，南北店货财满地，卢家前行的庄客早就报知了开药铺的卢俊东，赶快前来迎接。父子兄弟相见，自有一番话语。卢俊东朝周同纳手便拜：“哎呀，老父小弟幸存，全托天饶教师之恩啊！你自在大明府安心住下，把身子养养好，衣食费用我包，当晚大排宴宴，盛情款待。”过了一天，卢俊东花了几千两金子，在西街买了一座大宅地，就让自己的老父亲和小兄弟落户。那么书要简短了，从此以后周同呢就身居卢府养伤，外使夫妻之耳，内用书道长托之计。半月之间，您再看这人跟前面不一样，皮肤啊渐渐红白，肉体呢开始滋润，饮食逐渐的就能够吃下去了。再加上卢俊忠啊送来了一些补品，调理体中的元阳真气，大概半年，您再看周同身体恢复如初。卢俊义每天啊就伺候周同汤药起居之外，在后花园使枪弄棒。此时呢就是三九的天气，刮着风雪。有一天，周同准备去后花园踏雪赏梅，走至院园之下，看见卢俊义全身赤膊在雪中练棍，看了一会儿，哎，倒也是不怕苦，有恒心，可惜了，耍的都是花棍，临阵对敌并没有用处。卢俊义一听，嗯，周同说话，把棍子收住。周同就站在屋檐以下，他就知道这位周同老先生身体已然康复。这叫做什么呢？机不在时，时不再来，撇下棍棒，扑通一声跪在雪地里面磕头天朝教师：“可怜小子一片诚心，收我为徒吧。我家爹爹早有此心，只是因为天朝教师贵体未愈，所以一直不敢开口啊。”周同一看这小孩子跪在自己面前了，再一想， 这次能够脱险都是卢家父子的照顾，要不然的话自己老早就死了，心里面呢有负债未还的感觉，很想当场就答应这个小孩，但是一想自己的徒弟史文恭收徒之念万念俱灰，借口推辞，哎，二公子，不是我不肯收你为徒啊，实乃我年老体弱，误了公子的前程，这事儿另外再说吧。卢俊义知道周同在晚年谢绝，自己心中呢不免有些悲伤，老教师若不肯答应，弟子跪死不起。这时候卢太公进来一看这种情况，早就明白了，也赶忙撩袍俯首跪倒尘埃，天朝老教师与我卢家世是前世有缘，叫我今生相聚，圈子虽无大的出息，却也胸怀大志，老教师看在老汉薄面，收下为徒吧。这么一来周通无法推辞，赶忙扶起卢老太公，看着卢俊义，好吧，既如此，为师一发成全了吧。卢俊义欣喜若狂，连连磕响头，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卢太公也很高兴啊，叫儿子穿了衣服一同来到厅堂坐下，吩咐庄客杀一头羊，宰一口猪，安排了酒食果品，掌制酒席，放炮鸣鞭，再次进行了拜师之礼。大儿子卢俊忠听闻消息，也赶忙回来复席作陪，卢俊义呢就站在周同的身后伺候。从当天开始，周同安居卢府，给卢俊义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那有人就问了，是哪十八般武艺呢？是为毛锤弓弩扣，鞭锏剑灵过，斧钺并戈戟，排棒与枪叉。卢俊义这个人天生聪明，学得认真，教得努力，大概是半年功夫依然掌握要领。周同又根据他善使棍棒的特点，精心传授他的棍棒武艺，使他日渐成熟。到后来卢俊义果然学了一身高超武艺，棍棒是天下无双，人送外号河北玉麒麟，成了河北三绝之一，水泊梁山上的一条好汉。诗人有一首词单道卢俊义的好处：目炯双瞳，眉分八字，身躯九尺如银，威风凛凛，仪表似天神，惯是一条棍棒，护身九技绝无伦，京城内家传清白，即祖父豪门，沙场临敌处，冲开万马，扫退千军，更忠肝贯日，壮气凌云，慷慨疏财仗义，论英明波满乾坤，卢员外双名俊逸，绰号玉麒麟。那么春风夏雨，秋雾冬雪，转眼间三年过去了，卢老太公无疾而终，卢俊义武艺已成，周同游子之心复发，就找来卢俊义：徒儿啊，为师在此耽搁也已有好几年了，看到你的武艺已然练成，我很高兴，我准备去内黄县探望你的师叔王明，再回东京看看。卢俊义一听，哪里肯放啊，哎呀，师父你不要走了，就在这儿过，弟子伺候你以终天年。周同一听都笑了：哎，为师是个游荡惯的人，去了还可再来，不必强留。我今天告诉你，你还有两个师兄，一个呢叫史文恭，一个叫林冲，前面的人呢先受险恶，不可交往，后一个人敦厚老实，堪能信任，他是若有相聚之日，切记为师之言。卢俊义是连连点头应诺，知道难留师父了，就安排了一个盛大的筵席送行， 又拿出了很多的金银财力。周同呢，取了50两算条金做路上的盘缠，剩下的全部退还。第二天启程去了内黄县，卢靖义轻松20里，心中难舍。周同一再劝他回去，这才跪地洒泪而别。这是个什么天气呢？暮冬的天气，桐林密布，朔风紧地，纷纷扬扬下着大雪。周同走了有30多里路，感到有些饥饿，远远望见官路柳林旁边有一家酒店，就奔到酒店之中，揭开炉帘，拂去雪片，捡了个座位，要了2斤酒、3斤牛肉，独自喝酒解寒充饥。正吃喝之间，炉帘一动，匆匆走进来一个半老头。哎呀，天气好冷，店主人家有酒有肉，买了一些吃，越快越好。哎，我还等着赶路，你快点啊。周同听到这个声音很熟，抬头一瞧，不由喜从天来，高喊一声，哎呀，却是贤弟，你如何到的这里？那个人回身一看，哎呀呀，是哥哥呀，喊了一声，望着周同便拜。这个人50上下的年纪，头戴深檐暖帽，身穿貂皮皮袄，脚着一双兽皮窄袄靴，身材瘦长，相貌清绝，3绺长髯飘然胸前。这个人看着周同开心的不得了，哎呀，大哥，你想啥我也，老天有眼，让小弟在这儿遇到大哥都险些错过，有空去内黄县走一遭啊。这什么人呢？原来这个人就是一别10几年音信全无的杨天赐。周同喜泪横飞呀，刚刚遇到兄弟黄勇，分别了以后就碰到了杨天慈，这真的是，哎呀，他乡遇故知，赶忙拉过来，在座位上面按下，倒了一杯热酒，贤弟呀，喝下去去寒。回头周同一看酒保，哎，酒保，再添2斤酒、3斤肉、5碗米饭。酒保是应声备齐。那么吃着喝着，周同才问贤弟，你别来无恙，你到什么地方找我呀？杨天慈喝了几杯酒才慢慢的说，大哥，我找你说来话长，我慢慢说吧，让你好好的了解了解。小弟自从平西归途一别，去到冀州，历经曲折，就找着了我的儿子杨雄。此后啊，我在冀州落户，做了个狱工，教我儿子武艺倒也有些长进。吃穿用啊，全靠一个官府里面当直差的堂侄救济。就这样过了好几年，我就思念兄长，去东京相会。哪知道一看，平南王府变成了太师府。后来又听说道君皇帝登基，蔡京这厮升天做了右丞相。后来问邻舍市民才知道，兄长你辞官不做，住在大相国寺附近。总算就找着了林冲和他的岳丈张教头。后来又得知大哥你是游历天下去了，你那徒儿林冲已然是80万禁军的总枪棒教头，张教头呢也退休了，在相国寺教一般的武生，就拖着小弟住了几月，正准备离开东京，哪知道祸从天降，令高徒林冲惹下了一场塌天的官司。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文再